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，
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，
忠心的管家。
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。
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。
听众朋友好，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陈雅芳，现在欢迎你收听接棒人节目。今天呢，我要继续在这个同心合意的教会这个话题当中跟你一起来学习。上一次我们看的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二节，根据这两节经文，我们就学习了怎么样建立和谐又合一的教会。那我曾经说过，和谐合一的教会里面有四个根基，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呢？或者你已经写下了笔记了，是不是？第一呢，就是要有劝勉；第二，安慰；第三，团契；第四，慈悲怜悯。好，今天呢，我要继续跟你一块来思想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经文。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三到四节。你已经打开了圣经，是不是？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耽误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一到四节里面，是讲到教会要和谐，要合一。保罗把这四节经文分为两部分，第一到第二节是从教会整体的责任来讲论怎么样追求和谐合一，而第三到第四节呢，就是说到个人的责任了，也是我们为人处事两个基本原则，一个呢是消极的，另外一个是积极的。那经文说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。在另外的翻译本里面，把圣经里面的这个话呢，讲结党翻译成自私自利，是在心思和行动上劝勉我们都不应该做一个自私自利的人。咱们想想看，人呢好好的，为什么会变得自私自利呢？那是因为贪图虚浮的荣耀。我们可以从消极的角度来看看哈，我们要避免做一个自私自利的人。可是呢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活应该积极啊，所以从积极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就应当谦卑。一方面，每个人都看别人是比自己强的，这话也是真的耶，没有一个人十全十美，十项全能，总有强有弱，是不是？还有呢，就是我们不要耽误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念到或者顾及到别人的事。好，现在仔细的跟你说说，怎么样可以避免自私自利的行为。圣经里面这个结党也可以翻译成自私自利。说到自私自利呢，从古到今一向都是人的这个罪性。一个人生下来呢，这个什么事儿都往自己心眼里面想，顾着自己的需要，对不对？脑子里面所想的感情感觉都认为自己的需要最重要，而且呢，有的人还特别的寻求关乎自己的利益的。圣经这个原文里面，在这个句法上并没有一个动词表示呢是完全绝对的， 哈。说到这个凡事不可结党，意思就是说一切的事情包括思想行动都不可以结党，也不可以自私自利。说的容易，教的容易，做起来可真不容易啊。结党是怎么样呢？就是有对抗的意思在里面。为什么呢？我跟你意见不合，那我就去寻找跟我意见相同的人，好，俩三，然后再慢慢的增加，这不就是有党派了吗？组织起来就成了一伙，跟别人不一样，跟那些思想意识不同的人就搞对立，再不然呢，严重了就搞对抗了。咱们这个世界上，从东到西，从南到北，到处充满了竞争。那进化论谈到了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在这个课室里边，一般上不管有多少人，就俩人也好，只有一个人是第一名。而同学之间是充满了竞争，彼此不是为了求学问在那里苦读啊，而是希望拿到第一。好了，读完书出来上班做事了，在这个单位里面，那不管一间公司也好，一个组织也好，那带头的呢就只有一个人。那这个职务呢，不管是哪个层次的，都要去努力的争取。在比赛的这个赛场上，也是只有一面金牌，就是一个项目呢，只有一个金牌。大家都是非常的努力，要争取那一面金牌。只有常常接受训练，然后苦练，有这个朝着金牌发展的那种心思意念呢，才能够达标。说到这个竞争呢，你有没有发现它是有良性的，可是它有恶性的呀。如果做生意的人垄断了市场的买卖，然后呢别人无法跟他竞争的时候，他就随自己的意思设定了价钱，这是非常不健康，也是坑人害人的。所谓健康的市场是需要良性的竞争。做生意的人不但只是为了求赚钱，还应当是服务社会上的人群。所以呢，从这个农活开始，田里头出产的东西呢一定要健康，一定要对人身体有好处。那如果是不健康的东西呢，这是害人害己。做生意不管是哪一种这个成分，都要提升产品的素质，那产品就可以更有价值，更得信任，销路就更好啊！不怕比价钱，就怕比谁的货是真的。所以啊，人呢都很聪明，为着自己的生命，所有的顾客呢，他们都希望吃到又真又好的东西，这样一来呢，素质就可以提高了，自然就会喜欢那些个好的货品，而做生意的人呢，又可以赚到金钱。所以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面，良性的竞争都是最好的事情。不过今天呢，我们说到商人，商人不是做生意的那个从商的商，而是伤害的伤。为了赚钱啊，无所不用其极，明知道这些个东西吃了会危害健康，用了也会危害健康，但是脑门里面全是钱，就不择手段。结果呢，不是良性的竞争，而是恶性的，害人的。这些个做生意的人只顾自己的好处，能赚就赚，是吧？为了贪求虚浮的荣耀，钱多当然有面子啊！你看全世界，那不是比谁是首富吗？就是第一个最富有的人吗？ 健康的竞争，是应该跟自个儿竞赛。今天不错，明天要比今天更好，明年呢，做得更加好。你所出产的东西，不管是思想意识、学问啊，或者是经济方面的柴米油盐呢，那比从前更好，更能够帮助人的生命。不从事那些恶意贬低对方，来建立自己的那种虚荣心、害人的心，这样啊，神会加添力量，人时间长了都会欣赏，然后知道谁好谁坏。今天不管是东方西方南方北方的人呢，各地方的文化都讲求呢自己的知名度，努力的抬高自己，建立所谓的自我形象，得到的荣耀呢就乐得不得了。年轻的人有的时候会觉得，哎呀，这个社会真难呐，是不是觉得自己上又不行，下又不愿意，结果呢高低都不成，简直不中用了。人要建立自我的形象，提升自己，是有一定的需要和好处。要不断的努力，是不是？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。可是有的人呢，却做得过了分，使得各个部门里面，不管是教育界，做生意的商界，也是好像没了方向了。啊，别人怎么做呢？随大溜了。话说有某一间学校特别聘请了专家，想要提升学生的自我形象。那么专家呢就吩咐小学生向全班同学等于是站上台了哈，讲讲自己最独特最聪明的样儿最好的那方面。如果呢有任何的困难，就拿出一张蓝色的纸牌，然后大声地跟大家说，我有能力克胜困难，我是最棒的。借着这个教导呢，让孩子夸耀自己是有才干的。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自己的弱点是什么，最不行的是什么。学生呢都觉得自己很厉害。那老师拟定考试的时候呢，觉得非常的困难。如果这个考试的题目太深，恐怕学生的成绩呢，因为不会回答，那成绩就差了，就会挫败了他们的自信心。于是呢，就不设定考试这个范围，只做一些个评估。好，但是呢，这个评估呢，却引导孩子向着那个高估自己的方向走，结果却带来了反效果了。有一些地方的文化呢，很喜欢给人家虚浮的荣耀。怎么说呢？咱们都知道清道夫是干啥的，是不是啊？就是把公共环境的道路呢清理得干干净净的。他们把这个清道夫呢改了名字，叫做清洁工程师，或者是环境保护工程师。这个名称改了之后呢，就希望他们觉得在这个工作上呢做得非常的愉快，自我感觉良好，工作能力不错，也有贡献。那有一个故事说到哈，有人被公司赏识了，升为主任，高兴得不得了啊，一回家就报告这个大好的消息。可是他的老婆呢劈头浇了冷水，哼，你别以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啊，你看看咱们这社会到处都是副部长副主席。他的妻子说，今天到超市我去买豌豆啊，替他包装的员工呢称之为豌豆副主席。他呢听了太太这么说不相信，于是呢就打电话到那个超市去找 豌豆主席。他听到对方问他说，哦，请问你找的到底是急冻豌豆副主席，或者是新鲜的豌豆副主席？哦，这一听呢，他就实在感觉到这些个名称虚浮的荣耀，让人感觉自我好像还不错，其实呢是变得越来越自高自大了。我们不要只顾自己的利益，不应该贪图虚浮的荣耀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哪个层面就哪个层面，是不是？踏踏实实的做人。其实所有的荣耀都属于神。做人最大的失败呢，就是不能够确认或者是不接受自个儿是怎么样的这个事实，而把属于神的荣耀据为己有。这个就是偷窃了神的荣耀，这是一项非常严重的罪。神创造世界万物，包括我们人在内，就是为了荣耀他的名。我们做事，我们的能力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意识，也要荣耀神，因为神赐给我们生命。我们没有生命，我们就不存在，是不是？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1:36那里说，万有都从神而来，都倚靠他运行，最终要达到他造万物的目的。写到这儿的时候，保罗加上一句赞美的话说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是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一切都来自于神，也属于神。当我们得到人家称赞的时候，别是一时高兴的哈，觉得好荣耀啊，应当归荣耀给神。所以有很多基督徒，他们会很欢喜的接受，但是会告诉人家，这是神的恩典，帮助了我。这就是做基督徒做人的基本原则。还有一件事情，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想，我们每天吃喝有没有想到怎么能够达成的？哎呀，原来是神的恩典啊，我们可以吃，能够吃，有的吃，是不是神的恩典啊？这不是必然的耶。我们能吃，可以吃，有的吃，身体就健康。我们也要聪明，也要顾及自己身体的需要，好，不要去碰那些个伤害身体的东西，免得影响了身体的健康，精神的状态。因为弟兄姊妹，我们有健康，我们可以侍奉神，就可以荣耀神。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应该是，无论做什么，都是要为着荣耀神而做。有名的作曲家巴哈被称之为福音的使者，他的一生都是敬畏神、侍奉神的。他努力的创作，每个星期呢都写一首清唱剧荣耀神。他总会在那个歌谱啊，这个乐谱的顶上呢写上英文字母 JJ， 这个意思呢就是耶稣帮助我。当他完成了一个手稿，在最后的那一页呢，他会写上三个英文字母 SDG， 这个意思就是荣耀全归于神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不要效法巴哈呢？开始工作的时候，每一天每一桩工作都求神帮助我们，完成了之后就把荣耀全归于神。如果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思意念，那一定会改变我们的工作态度的，甚至于使我们整个生命都不一样了。我们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，以至于凡事不会只求自己的益处啦。虚浮的荣耀呢，是想把所有的好处、称赞、赞美都归给自己， 可是如果我们荣耀神，一切荣耀本来就属于神呢，是不是？人常常会在患难里面会软弱，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神的能力就是彰显在我们身上，显得最伟大的时候了。因为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完全靠主，靠着神的恩典，就能够荣耀神，赞美神。再次站立起来的时候，我们更加能够侍奉神。哎，保罗就是这样，哎，他身上有一根刺，他为这件事情呢，当然让他很不舒服，是吧？三次求主叫这根刺呢离开他，就是除掉。但是主却对他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有软弱，我们大可为了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显得完全而向神感恩，归荣耀给神。就算在患难软弱之中，我们也能够荣耀神的。接着弟兄姊妹，我要跟你说的是存心谦卑。我们追求做谦卑的人，谦卑啊，并不是贬低自己，说自己笨没用，也不是过分的抬举自己。就像罗马书十二章里面所说的，看自己看的要合乎中道。我们要检讨自己有什么恩赐能力，能够做什么，不要过分贬低自己，但是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。不过呢，真正有本事的人呢，哎，很奇怪耶，我看到好多个都是很低调很谦卑，不会经常在人家面前呢夸大自己，或者是显赫自己做过什么东西。因为骄傲自大就是引来冲突的来源。旧约的箴言十三章第十节那里说，骄傲直起争竞，听劝言的却有智慧。当我们骄傲的时候，只知道跟人家争辩竞争。世界上有很多人觉得自己总比别人优胜的啊，某方面又批评那些个软弱的不济的，凡是只晓得批评挑剔对抗反权威，觉得这样赶上潮流，如果太低调就不能够被别人欣赏，别人发现不了嘛。可是因为不懂得谦卑，只晓得挑剔批评，就变得呢怎么样，以暴易暴，让这个世界充满了暴力竞争，引来战争。凡事只要谦卑，看别人比自己强，这样这个世界会不一样。哎，真的，你试试看在家里面这样子就不一样了。因为呀，神创造的每个人呢都有优点，可是也有缺点。我们呢先去欣赏别人的好处，数算一下人家到底有多少优点，然后我们才有资格批评人家有什么缺点。如果我们真的想学习谦虚，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世界上的对抗纷争呢就会越来越少了。身为基督的门徒，圣经提醒我们要化敌为友。在交朋友的过程里面，首先我们要欣赏别人的好处长处，然后慢慢的呢去劝解啊，把那些个弱点呢或者是不适合的呢啊，以神的爱去劝勉他，纠正一下。因为神的福音是会改变人的生命的，那这样人生命改变了，社会也就改变了，整个国家不就是富强康乐了吗？保罗就是这样，他在书信里面先说到教会的优点，然后才指出教会不好的地方。这样呢，教会觉得嗯自己还行，于是在接受劝勉的时候就说嗯我改一改嘛。可是咱们不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父母看见儿女不好的地方就骂，他们呢长到青少年的时候就不爱回家，回家呢心里头从耳朵就不舒服，是不是？ 很多孩子在这样的家庭里面很不快乐。所以呢，我们把这个方向方式呢改变一下，先夸奖，然后那个短处呢就不那么短了，是不是？尤其是孩子多欣赏，他就发展那个强项了吧。用爱心作为一个评断，对方呢也会互相的引发出来他们欣赏你的地方了。其实行事为人呢，有一点非常重要，要顾及别人，不要单单顾自己，跟别人呢尽量的和睦相处。我真的遇到谦卑的人，他一天到晚心思啊不会单顾自己的事儿，饿了渴了或者想要什么，他常常看到同样工作的人呢，先问问别人，先顾及到别人。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呢，自己还顾不了了，你说怎么能帮别人呢？其实可以。圣经教导我们，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啊，不是只顾别人的，那当然自己也没那么大的能量，互相担当。就像初期教会，那个时候的人呢，不喜欢基督徒，这些人呢，就被迫活在地下的墓穴里面，就是不能正大光明的这样生活。他们却愿意把自己所有的拿出来，交给带头的管理，然后凡物公用，没的不缺，有的也够，大家共同享受，有重担互相的承担，这样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基督律法的总纲呢，就是要彼此相爱。我们肯不肯不单顾自己的事业，顾念别人的需要呢？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，帮助那些比我们更困难的人，神会赐福给我们。而我们的问题就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，原来已经解决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求主帮助我们改变自己的心态，就算我们自己也有重担，也更加愿意去帮助别人，然后自己的重担呢突然间变得轻省了。好了，说到这儿呢，我相信你已经明白了，两个不就不要做，就是不结党，然后呢不贪图虚浮的荣耀。那在教会里面持守合一，还有两个要啊，要谦卑啊，因为谦卑的人人见人爱，是不是？保罗提醒我们存心谦卑，那谦卑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，不是表面功夫。还要呢看别人比自己强，这一点呢比较难，但是习惯了之后发现它的好处呢，谦卑的人眼中有别人，会顾念别人，也会承认自己是有赶不上别人的地方。人如果尊重别人，自然就会被别人尊重。顾念别人就是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要关心别人的需要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会得到回报的。我们肯帮助人，就会成为别人的好邻舍。当人人都成为别人的好邻舍的时候，那我们就自然而然的能够合在一起，也能够荣耀神，传起福音来跟人家讲说，神是爱，我们有了神的爱，我们就可以互相的相爱。别人一听，是啊，真是这样的。
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《接棒人》。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，欢迎你跟我们联络。